今天是我们新约读经班我们要开始看马可福音。今天的读经的进度应该是马可福音第三章到三四五六七到第七章。那我们看的话，我们会先看一个马可福音的导论，然后我们看能不能够看完第五章。这今天讲课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有生命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那些用信心去研读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益处，使我们的人生在神的面前蒙福。今天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求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一起把谢谢，我们把圣经的益处这段经文一起再来读一遍。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是我们这一班的要求，有三样，就是每次上课之前你要把读经的进度读完。那我们新约的进度是一次读五章，所以一定要读完。然后要请大家参加一个随堂测验，很简单的上课的时候我们有个良好的上课的态度，尽量的不迟到跟早退。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位作者，他就是圣经所说的那称呼马可的约翰。大家有圣经，我要请你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五节。现在开始我们会翻一下圣经啊，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十二章第二十五节，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所以马可他有两个名字啊，这个马可是一个拉丁文，它是罗马化的一个名称，约翰是希伯来文，是犹太人的名字。那这在当时很普通，其实用在我们的身上在一群也是很普通，你有个中文名字，你也有个英文的名字。为什么知道这本书是马可写的？在古时候的经卷里面几乎都认为说在这本书是马可写的。那你说马可他并没有跟随过耶稣，他为什么来写耶稣的这个行传呢？他怎么知道呢？那马可他后来是跟从了使徒彼得，他一开始其实他跟从过三位，一开始他跟的是保罗跟巴拿巴，那后来最后他跟的是彼得。那彼得你知道是从头开始一直是跟耶稣的人，因为马可就做了彼得的翻译员，一直跟着他，所以彼得讲的这一切马可就把它记下来，成为马可福音。那一般相信说马可福音是在四福音当中最早写成的那一本啊。你知道有一种学问叫做经文考据学啊，专门是考据这些圣经的，然后他们有些考据的原则，其中一个的话就是它特别的简短，它的那个风味特别的古朴，那通常那个是时代更久远的，当然他们还考据其他的因素，但是一般公认就是马可福音是最早的一本书。好，我想给大家看一下马可这个人哈。马可这个人是圣经中讲的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是一个所谓的得到第二次机会的人。因为当初他跟使徒保罗跟巴拿巴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脱队，就是说他离开那个宣教的队伍，自己一个人回家了。就好像这一次我们教会有一群人到印第安保留区，到 White River Arizona 那里去，中间有一个人去了之后第二天受不了了，就回到洛杉矶来了啊。这个人就叫做马可啊。那个保罗这个人他是非常非常有原则的人，他一看到说这个年轻人吃不了苦，才来了几天他就脱队跑走了，说这个人万万不可再用他。所以后来你们读那个使徒行传不是有个故事吗？就里面记载了一个 福音的伙伴好弟兄之间的吵架，就是巴拿巴跟保罗之间为了马可的缘故吵起来了，吵到最后什么程度呢？分道扬镳，保罗走一条路，巴拿巴走一条路。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记载，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前面有记载过这个马可他怎么样离开那个队伍的这件事情，那我们看看第十五章哈，这一段历史有名的使徒之间的吵架哈，第十五章的第36节开始。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的景况如何。那这个时候那个马可脱队那件事情已经发生过了。那第37节，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等一下你会看到说马可其实跟他有亲戚关系啊。圣经的翻译说是他的表弟，另外一种翻译说是他的外甥也可以啊，反正是他的亲戚。那巴拿巴有意呢要带呼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分道扬镳。巴拿巴他就带着马可乘船往居比路，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啊。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在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那我现在要请问大家，特别是熟悉圣经的基督徒一个问题，这里不是保罗跟巴拿巴吵架了吗？然后他们分道扬镳哈，这两个人谁对谁错？根据你的看法是谁对谁错？你们要记得说，后来他是那个保罗他老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些经文，好比他在哥罗西书说啊，那个保罗啊，这个马可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与我有益，你把他给带来等等哈。到底他们这次吵架谁对谁错？都错了。我要给大家我只要给你们 point out 一件事情，这是圣经最后一次讲到巴拿巴。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以后就再也没有讲巴拿巴的事，在那个之前一直说保罗巴拿巴，保罗巴拿巴。从十六章开始，圣经所记载的只有一条路线，就是保罗跟希拉去传福音的路线，一直到后面全部都在讲保罗，巴拿巴再也不提了。到底他们两个人吵架谁对谁错？那神有他的意思。因为保罗他是怎么，我自己读圣经的感觉哈，就保罗他是坚持原则的人，他的这个原则一坚持下来的时候，好像看起来有点不太讲人情啊，这个年轻人嘛，犯一次错嘛，你还是带他去吧，没有关系吧，你看他慢慢会改过来。但是保罗就坚持说，这个人传福音的时候脱过队，舍弃我们而去，在福音的事工上，这是绝对不可以带他去。那巴拿巴是比较心慈的人，当初他也接纳过保罗，当大家都不接纳保罗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就是巴拿巴。但是这两个人在那个公事上，教会的事情上，神国度事情上，神所看重的是那个重原则的那个人。如果你把他私人化，说哎呀，我们还是要讲些交情啊，可以通融等等的话，在私人的 level 是可以，但是在你把它变得公众的事情，你把教会的事或神的国度把它私人化的时候，往往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从此之后，巴拿巴这个人他就没有再提过他了啊，这是中间的一件事，跟大家顺便提一下。那这个是马可福音的这位马可，我们再稍微看一下，我们就算是介绍完了。主要看一下马可这个人，我们看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因为后来情况的确是有改变啊，在那个个人的 level， 马可这个人后来变成是一个很忠心的人。请看哥罗 西书第四章第十节，第十节，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表示说这两个人亚里达古跟马可陪着保罗在那一起坐监啊。这里翻成了巴拿巴的表弟，这个希腊文呢，它就是现在这个 nephew， 英文这个 nephew 这个字的原字啊。那现在人就把它翻成是外甥。说到在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就在保罗老年的时候，马可这个人变了，他变得非常的忠心于主，然后他也跟保罗在那里同工，甚至陪保罗坐监啊。这是马可这个人，他是一个所谓得到第二次机会的人，他曾经舍弃过主，但是后来他又翻转回来。然后这个人在基督教的历史上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就是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就是其实那个福音它不光是往那个光是往欧洲传啊，传到现在的这些什么英国、法国这些地方。其实它一开始的时候有向这个非洲传，那而且是一个重点式的传，就是当时的在北非地区几乎全部都基督化。我们基督教历史很出名的那个奥古斯丁，他就是非洲人啊。然后当初你说谁把这个福音传到非洲去的呢？马可。一直到现在哈，其实不久之前，今年的时候还那个新闻这边报道，就是你们知道在那个埃及这个地方，北埃及的地方有一群的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有2000年的历史，他们是所谓的这 Coptic Christians， 这个只有在埃及有，因为这 Coptic 是他们的埃及人的一个古方言，2000多年前讲的那种话。然后当初马可传福音去了之后，很多人就信了主，然后他们用他们的埃及方言把福音书、把圣经给写下来，那一直保有这样子的经卷。所以他们到了他们的那个 Coptic Christian 的教会里面的话，还会读这些。虽然他们现在的埃及人讲的都是阿拉伯话，但是这些人就有个特殊的名称叫做 Coptic Christian。 那今年初的时候，大家可能过几个月已经忘了，就是当初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有那些 IS 那些伊斯兰国的人抓了21个这个 Coptic Christian 的，把他们都砍头斩首，很残忍。就是那些人就是出自于那一群的基督徒，那一群基督徒的根源的话，你就追溯可以追2000年，就是当初马可去传福音所结的果子。好，这是马可福音。那我们大致上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详细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去可以参考一下我写的讲义，或者你们去看一些参考书。那现在我们回来看今天的经文，就是马可福音，请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马可福音有个主题经文，就是第10章45节。那这节经文希望大家可以记得哈。马可福音10章45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不是很长的一节经文，是马可福音的主题经文，希望大家可以把它给背在心里面。好，那现在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从第一章开始看起。马可福音是一个节奏非常快的一本福音书，它不像那个马太福音那样子哈，耐着心慢慢的讲道理给你，他是行动一下子在这里，一下到那里，节奏特别的快。那一开始他是这样子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然后就开始讲到，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说到这里我要提一件事情，上个礼拜我给弟兄姐妹出的那个测验题里面有一题就是这一题，我就问大家马可福音一开始讲的是什么，给大家选择，一开始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呢，还是说一开始是说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等等。这应该是最简单的一题，这也是那十题当中错的人最多的一题，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你们没读。因为这第一章第一节你一看的话应该就知道了，那怎么可能说这十题里面错的最多的是这一题。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哈。那这一节圣经特别重要，其实在里面有几个字眼啊，是所谓的 loaded 一个字眼，神的儿子啊，讲的就是耶稣。那神的儿子，有时候人就问我说，那既然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耶稣的妈妈是谁？那是这样子，不是你不可以用人的这个想法来想说好像是有父母这样子。福音书里面讲到神的儿子的，他是照那个希伯来人的用法，人的儿子就是人，神的儿子就是神，人的儿子就是有完全的人性，那神的儿子他就是有完全的神性。那这句话讲的是耶稣基督他的神性。所以你在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有两个名字，一方面说他是人子，一方面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有完全的人性跟完全的神性。那耶稣你们知道这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他就是旧约的那个希伯来话的那个约书亚，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那其实到今天还是很多人叫耶稣，在美国大概是没有啊，美国你没有一个人敢叫自己的 first name 是 Jesus 的话，从来没有人敢给自己儿子起名叫这个的。但是你在墨西哥来的人那个朋友当中有很多人叫 Jesus， 他们就是这样，只不过他们那个接的音发出来是那个 H 的音哈。这是一个普通的名字，就是说神拯救的意思哈。那基督你们知道就是弥赛亚的意思，然后福音它就是好消息啊，是两个字，是好跟话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好，第二节开始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其实他是把两节的先知书，一个是马拉基书，一个是以赛亚书，把它合在一起，但是他就是用以赛亚的名字说这是以赛亚讲的。他把这两节合在一起，就让他变得说更 make sense。说看了，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如何预备呢？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在旷野的时候会有人来呼唤人去归向于主。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哈，你特别是你读那个福音书的时候，当他引用旧约或者甚至没有引用，就是在讲话的时候，那个主那个字啊，也不要说很自动化的时候，这主一定是讲耶稣。其实有一半的时间不是讲耶稣，一半的时间不是讲耶稣，他讲的是谁呢？讲的是神。因为在当时犹太人的说话讲到那个主的所谓的阿多奈，讲的话就是讲的是天父，讲的是神的意思。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在他原来的意思讲的是预备神的道，修直他的路。只不过在福音书里面常常就把这个对于神的预言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啊，这点大家先就存在你的脑子里，这样你读的时候会比较顺一点。第四节，照着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浸，传悔改的敬礼，使罪得赦。那这里我要稍微停顿一下，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浸，传悔改的敬礼，使罪得赦。这当然就是在预备主的道了哈。那这里面你看到就是悔改跟赦免这两个事情之间的关系，传悔改的敬礼，使罪得赦。那这个赦免是跟着悔改来的，不是跟着敬礼来的哈。因为悔改了之后神就会赦免你，这是从旧约到新约一致的教导。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圣经有没有教导说不需要悔改的赦免？就说你不需要悔改我也会赦免你。圣经从来没有教导说无需悔改的赦免，甚至救恩这件事情都需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才能够得到赦免。圣经没有教导说我不需要悔改，但是神非常非常的爱我，他会 automatically 赦免我。你 从一开始读哈马可福音从头读到尾的话，这个信息非常的一致，就是说要悔改，然后可以赦免。那圣经有教导说无需偿还的赦免，你不需要 payback， 因为耶稣都已经替你偿还了，但是你需要悔改认自己的罪哈。传悔改的敬礼使罪得赦，那么约翰他怎么有这个权柄来赦免人的罪呢？他只是神的使者，你去悔改然后神就赦免你，但是要一次而永远的说我只要悔改一次，但一生一世一直到永生都会使我的罪得赦，那要等到耶稣来了。你在耶稣那里悔改的话，只要一次就可以得到赦免。如果是像约翰这样子的话，你现在悔改了现在赦免，但是你下次又犯罪了，你又需要悔改，又需要重新得到赦免。我是做牧师的这些年有时候遇到一些经验，好比说有一次哈，其实碰过好几次，有一次一位弟兄就来找我说，不是我想要受浸，我说你不是受过浸吗？然后我想受浸，因为最近觉得犯了很多罪，然后我现在真的是想要重新开始，希望再去受一次浸，这样洗干净一点，然后重新开始。我说 No way， 我不给你再浸一次，你糊涂啊！当我们信主受浸的那一次的时候，我们以前的罪、现在罪、后面罪全部都已经赦免了。而如果我们再犯罪的话，只要向主承认就好，不需要再浸一次。但是一直有人他就闹不清楚这件事情，所以会碰到类似的情况，就是说啊，我需要再去浸一次啊。第五节开始到第八节，讲的就是约翰他失浸那件事情哈。那第九节开始讲的是耶稣受浸这件事。那今天我们有个敬礼，感谢主有八位弟兄姐妹今天要受浸啊。那圣经一直跟我们看到说耶稣自己也受了浸啊。通常我们讲到耶稣受浸的话，都会提到说耶稣是给后来的基督徒做了一个榜样，就是连耶稣自己都受浸。大家知道耶稣的那个教训里面有一点呢，他讲过好几次，好比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他在那个最后晚餐的时候给门徒洗脚的时候，他要特别讲到一点，就是说这个仆人不能够高过主人啊，受差遣的人不能够超过差遣的人。在别的地方他就说你们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他的 point 就是说，如果我是你们的夫子尚且这样的话，你们更应该要如此做啊。就这是耶稣教导的一个原则。那这里这个受浸其实也是同样的事情，就是说信了就受浸啊，你信耶稣受浸，就受浸这件事情耶稣已经做了一个榜样。那除非说你觉得你比耶稣更大，说我比耶稣更大，所以我可以不受浸。那耶稣他自己先受了一个浸，说没有这样子的 case， 那所有的人都必须要信主之后要受浸啊。第十二节开始讲的是圣灵试探他，这个以前我们就讲过了，那时间有限我就不多说了。第十六节开始讲的是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呼召了两对兄弟来做他的门徒。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圣经比较仔细的话，就起码中间有一对兄弟主不是第一次呼召他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讲到说，那个时候失浸的约翰在约旦河边给人施浸，然后为耶稣做见证说看了这是神的羔羊。那个时候就有人去跟了耶稣，其中那两个人中间有一个叫做安德烈，然后安德烈回去你们记得说他还把找他自己的哥哥来去见耶稣，说那个时候可不在加利利，在加利利湖，那个时候是约旦河，说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见过耶稣一次了，然后这一次分明是在加利利湖边，然后耶稣再去呼召他，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比较真实一点，就说当主呼召的时候，那个呼召往往是一个 process， 是一个过程。因为后来他们做的事情非常的坚决，就是舍网这件事情， 就把他的这个鱼打鱼这个这个、网都不要了。然后那个约翰那对约翰雅各那对兄弟做的更绝，他爸爸都不要了，把父亲留在船上，他们就走了。就说能够舍这件事情啊，通常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也许他们第一次遇到主的时候，他们还舍不下，但是后来他们是舍了，跟了主。很多时候是一个 process， 但是最后的那个脚步是确定的，就是跟随主。好，那第21节开始讲的是加百农，在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来教训人，然后在会堂里面就遇到有一个人是被巫鬼所附的，然后耶稣就把那个鬼从那个人的身上赶出来。弟兄姐妹，其实这个记载虽然很短，在里面有很多的意思，你读一读的话应该会很有帮助。第一个，你看到耶稣他的那个教训使人稀奇，稀奇的缘故，圣经说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第22节哈，不是因为耶稣他的教训有什么很特殊的地方，从来没听过，而是说马上一听就感觉说不一样，说这个人有 authority， 他就这么讲出来，你看他30来岁的人一讲出来，大家听了就是那个权柄从他自己出来的。你看我们传道人跟各位弟兄姐讲到，我们自己一点权柄都没有，我说些什么话的话有什么好听的，只有当讲到说神的话的时候，是我们是借重神话语的权柄来跟弟兄姐妹分析，那你们愿意听了服气的话，也是服神话语的权柄。可是如果你说只是演讲的话，所以有人就搞了一套宗教演讲，或者他是学术演讲干嘛的话，那这些他没有太大的权柄，真正的权柄是来自于神的。所以耶稣虽然从人的眼光来看他没受过什么教训，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一讲出话来，大家感到那个 authority 就服了他了。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那个会堂里面有邪灵，就是在那个敬拜神的地方有人被鬼附了，结果耶稣把那个人给赶出来，那这件事情也可能是会发生的。后面就讲到耶稣他怎么样医治彼得的岳母等等的。在1章后面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看一下，就是在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耶稣也需要祷告，需要亲近神，重新获得能力，这是他主道成肉身给我们做的榜样。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在找，都找你。请大家注意一下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是吧？耶稣说，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什么事呢？传道。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那马可福音最后16章的时候说，借着神迹奇事来证实所传的道。所以这些赶鬼也好医病也好，它是附带的，为的是证实所传的道。那个正经事情是什么呢？是传道这件事情。所以到了使徒时代的时候，后来教会增长人太多了，那个使徒就说，那另外搞一群人出来，选一群人，他们就专门管理饭食，我们不可以忙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的正经事是祈祷传道。第二章哈，这第二章这个故事，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就是有4个人，把一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人多，他们就上了房顶，拆了房子，然后把那个摊子给坠下来。可是耶稣他在医治这个摊子之前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就在那一群人当中，他就先讲了一句话，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 他先讲了这一句话。那这句话一出来，当时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就开始议论说，他说了健忘的话了，这是亵渎神的话，因为只有神能够赦罪，那这个人居然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我们说耶稣何必找这个麻烦呢？他如果好心的话就把这个人把他给医治好就行了，但是为什么要说这句话？那耶稣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要请大家来回答。他这个问题就说，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请大家说哪一样容易。一个人摊在那里，你跟他说起来行走，或者说你就对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两件事情哪一个比较容易？这是耶稣问的，你说呢？起来走比较容易是吧？要是我的话，我就说那个赦罪比较容易。我就说你的罪赦了，到底罪赦了没有，谁也不知道。我如果说你起来行走，他不起来怎么办？就你要他起来行走的话，必须要有个真实的神迹发生。但是第一句话，其实这两件事情一样难。就是我们把我们摆回到2000年前，在那个犹太人的那个社会，在耶稣的那个场合的时候，你知道说，如果你一句话说出来，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马上当场就有人说你亵渎神。如果情况严重的话，人家把你拉出去，弄不好一群暴民用石头把你打死，你知道是 fully possible， 完全可能这种事情会发生的。然后在那种情况之下，你还要说这句话，其实两件事情都很不容易。除非你真的是神，你才敢说这句话；那除非你真的是有那个能力，医治的能力，你才敢说你起来走路。那在当时是两件事情都不容易。那耶稣他就说，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后来他就叫这个摊子起来，然后他真的就好了。那当时大家眼见这个摊子站起来走路，每个人都很惊讶，就归荣耀给神。连那些觉得耶稣说亵渎话的人，他们也不敢说什么，就跟着众人一起说感谢神。那这件事情就这样子过去了。下面那一段在别的福音书都讲过好几次哈，有一段就是呼召利未哈，利未也称为是马太，他是一个税吏啊。这里特别讲到，因为利未他是个税吏，所以他的朋友也就是那些税吏跟罪人们啊。这里讲到说，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那因为耶稣不嫌弃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所以那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就又开始议论说，耶稣为什么要跟这些人混在一起啊？耶稣就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话，就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哈。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啊。耶稣的回答，前一阵子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通过这个同性恋这件事情，然后基督教会里面就议论纷纷，到底是要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其实我记得十几二十年前，当那个艾滋病刚刚 break out 的时候，基督教会也差不多是同样的一个态度，就是那个时候也是人心惶惶，说如果来个艾滋病的人到我们教会，我们让不让他来呀？他会不会传染给大家哈？这就很害怕。那现在这个同性恋的事情也在那边闹得很厉害，这同性恋的人让不让他来教会，画条线在门口贴个条子，同性恋者不准进入，应该要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可以 学学那个耶稣的榜样，就耶稣他这一生呢没有嫌弃这些税吏跟罪人，反而跟他们一起吃饭。但是你说耶稣有没有是非呢？没有人比耶稣更讲是非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没有人比耶稣更知道。那当然同性恋是不对的事情，但是你不能画一条线不准他们。当你教会几时跟这个社会画一条线的时候，那就是教会完蛋的时候。教会是 always keep in touch， 跟这个 society 要连接在一起，然后不能向他们关门，只能用神的智慧神的恩典来带领他们。但是教会不能够没有是非哈，你说讲到最后说是非都讲混淆的时候，那个教会也可以关门了。你是非要讲得清楚，但是要靠的主要有这个恩典跟怜悯啊。好，第十八节开始就讲的这些禁食的，我时间有限，我就不再多讲这件事情啊。请看第三章啊。这马可福音它有个特点，就是它每记载一件事情的时候，对那个事件的本身，它常常给你很多的这些细节，所以在马太福音或别的福音看不到的，马可福音就多给你一些细节，所以非常的生动啊。像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讲的是耶稣在会堂里面医治了一个人，他是枯干了一只手啊。你看第二节众人就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啊，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耶稣问了个问题，他们都不作声啊。耶稣怒目啊，大家注意这个怒目啊，这翻得非常的传神啊，瞪着眼睛很生气的看他们，周围看他们 look around，不是只看一个人，是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然后就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把手一伸，他就复了原。这里讲到耶稣生气发怒哈，然后看人的时候很 angry 哈。我跟弟兄姐妹说一件事情，就是四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他发怒，耶稣忧愁，甚至有一次讲耶稣哭了哈，这些你把这些加起来远远超过说圣经说耶稣笑了或说耶稣开心了耶稣欢乐了。我读了圣经，我记得好像只有一个地方说耶稣他就欢乐起来，就有一次他突然欢乐起来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每一本是如此，因为这些事情你像小孩子就显露出来，像那些啊自以为聪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就那一次特别讲的说耶稣就欢乐起来，他想到这件事情说，父啊，你的每一本是如此。但是反过来说，耶稣好生气看到这些人，然后耶稣好忧愁，记载了很多次。你说这跟我的观念好像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都已经把那个耶稣就是把它放到这个 culture 里面，把它改了一个样子，改的慈眉善目啊，就觉得耶稣他是那种非常的 kind， 然后 always smile， 然后他看到你会给你一个 hug，然后说上帝爱你，就忘了这个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到耶稣的样子其实是另外一种形象。我觉得福音书讲的比较对，因为我觉得耶稣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可能笑不出来，可能生气的时候比较多一点。然后耶稣是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因为其实耶稣问的问题很容易回答的，行善或行恶当然是可以行善不能行恶。耶稣不是忧愁他们的头脑想不通，其实他们头脑都想通了，都是聪明人，只是他们的心刚硬啊。耶稣忧愁这一点以至于生气看他们。那你看到那个反应是很 typical 的，我记得我上次有讲过，就是第六节，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他们的反应不是看到神迹之后很感动就归向神，而是因为耶稣的做法伤害到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想要除掉耶稣。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他们 平时是走不到一块儿的啊，他们根本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人。这就是美国的，好像美国的民主党跟共和党突然联盟了。说为什么联盟呢？平时不是在议会吵得很厉害吗？啊，因为要一起除灭耶稣，所以他们平时吵架的人合在一起了。第七节开始，我们看第十三节啊，第七节讲的就是耶稣他怎么样治病啊，然后有各地的人来找耶稣。在第十三节开始讲的是耶稣设立门徒，这一节我想大家需要看一下，特别马可福音这边讲的特别的清楚啊。第十三节说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那你看看马可福音怎么说的，第一个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第二个要他们出去传道，那第三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啊，这三样事情。耶稣设立这十二个门徒或十二个使徒，要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要他们跟自己同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做主的工，第一个步骤是先与主同在，要亲近主。那第二个要有 action， 要出去传道，不要坐着不动，要有动作出去传道。然后第三要靠着神给的这个权柄，碰到了困难的事情，就算碰到鬼也不怕他。有没有人可以说出耶稣十二个门徒的名字？你不看圣经可以一口气说出这十二个人的名字？我想大部分我们是说不出来哈。我给大家一个诀窍，这里面有两个西门，
对，
啊，一个是西门彼得，一个是奋锐党的西门，对不对？
对，
还有两个雅各，对吧？一个就是那个大雅各，雅各约翰的那个，这边用他爸爸来说比较好。一个就是说那个西比泰的儿子雅各，你看后面还有一个叫做亚勒菲的儿子雅各，然后两个西门，两个雅各，这就四个人了哈。那你想到这个西门，还有一个西门彼得有个弟弟叫安德烈，对不对？然后那个大的雅各还有个弟弟叫约翰，是吧？那这就六个，就已经说出一半来了。那说剩下那一半里面还有没有我知道的呢？有啊，那个卖主的犹大你一定知道嘛，对不对？哇，已经过半数了。然后啊，多嘛也在里面吧，对。然后还有马太是吧？哦，已经利未跟马太是一个人嘛，所以十二个人你们已经说的差不多了，然后再补几个你们就全了。然后你还记得有一个人的名字很奇怪，叫巴多罗马的，你把这个怪名字记起来就差不多了。然后下面记载了那个讲亵渎圣灵这件事情，那我上次跟弟兄姐妹讲过了，这今天就不多花时间啊。从第四章开始，耶稣就讲了一连串的这个比喻哈。那这里我需要弟兄姐妹注意一下，有一个重点，我希望你们啊能够听进去哈。就你看第四章一开始耶稣讲什么？他讲这个撒种的比喻，然后后来耶稣有解释说这个撒种的比喻是什么，那个种子是什么。请你们看第四章第十四节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来，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是吧？然后有四种的田地，对不对？然后耶稣就开始讲那个田地，每讲一次田地，耶稣有重复一句话哈。我们先来看看，讲那个撒在路旁的十三节，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什么？人听了道，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第二种是撒在旁边的，第十六节，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什么？听了道，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那第三种十八节，还有呢，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什么？听了道，然后又怎么样怎么样。那最后就是第四种撒在好土的，第二十节， 那撒在好土上的就是人听到，所以这完全是讲听到的一个比喻。那下面那一段话就是引起我们误解的一段话，所以我想把弟兄姐妹放在这个 context 里边来了解耶稣讲的这句话。下面那段话第二十一节我来读一下，耶稣讲完了这个撒种的比喻之后，二十一节继续就说，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要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就是这么一段话。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来说一下大概一般人的理解，他们就理解到两样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看到耶稣说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就是说耶稣是教导我们说不要在暗中做坏事。如果你做什么坏事的话，就算你掩藏起来，终究是会露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最好是不要做坏事，这是第一个理解。第二个，他们听到耶稣说，如果你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那一般人的理解说，耶稣这里是教导我们做人要慷慨，对人家多多的施舍。你如果是对人家好，神的话就对你同样的好，什么凉气给人，主的凉气就给你。那大致上来说，当我们这样解释的时候，多半的基督徒都会认可，都会点头，觉得说这很符合圣经的意思。我要跟大家来提醒你们注意的就是，耶稣讲这句话他是怎么说的。当耶稣说那个隐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时候，他后面还加了一句，就是二十三节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然后耶稣接着说，那用那个凉气给人的时候，耶稣一开始就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等等哈。然后前面耶稣才讲了一大串的怎么样听到。那弟兄姐妹，耶稣这句话讲的是听，这个隐藏的事也好，这个凉气也好，讲的全部都是听，这分明是在讲听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听到这件事情。基督徒为什么要听到？就好像说你为什么要点灯一样，点灯是为了要照亮，是吧？如果点了灯把它放在床底下，你说 ridiculous。 那听了道你不去传道，你说我好好一个人在那里心里面慢慢享受吧，那耶稣说这就好像是你点了灯把它放在斗底下一样的不合道理。如果你不去把它显出来的话，别人会把它显出来，耶稣会另外找人把它显出来。那个凉这件事情也是一样，所以你们要留心听，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就如果你听了有什么得着的话，你就要分享出去。那如果你听了有所得着又不分享的话，那你就会越来越听不到，越来越没有，到最后耶稣说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为什么教会啊，普天下的教会啊，其实到处都一样，有很多就是所谓这一无所有的基督徒，就他心里真的是没道，真的是无道可谈，他心里就是没道。因为他从 day one 刚做基督徒开始， from day one 他不会听到，他从来不觉得说听到这件事情吸收主的话语有多重要，然后也不会按着正义来分解圣经，来跟人家分享这个道，以至于说没有的就越来越没有，那有的就越来越给他。所以耶稣才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们所听的要留心啊，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并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好，这是这一段。最后我要跟大家再解一段，就是第五章里面有一个赶鬼的故事，这是说福音书里面所有的赶鬼的故事里面最elaborate 讲的最长的一个赶鬼事件。三本对观福音都有讲到这件事情，但是以马可福音讲的最详细，就是耶稣他到了格拉森人的那个地方，看到在那个坟茔里面有一个人被巫鬼所附了，然后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一群鬼来， 然后马可福音还特别给了那个 number， 就说出来之后鬼入猪群之后有2000个猪从那个山崖上奔下去就淹死了，然后最后这一个人要跟随耶稣，耶稣不让他跟随，但是让他去传扬等等，就是这个故事是所有的赶鬼故事里边讲的最详细的一个。那一般基督徒读了之后的话会有几个问题啊，大概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一点，就是那些鬼死了没有？那鬼不是跑到猪里面去了吗？啊，猪又跳下去淹死了，这猪死了我们很确定，那鬼死了没有？那有人说死了啊，鬼跟猪一起淹死了。那有人说鬼他是灵啊，他怎么淹得死呢？他一定没死，那没死他跑哪里去了？我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鬼死了没有。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那鬼没死，那耶稣为什么要浪费2000头猪？耶稣直接把他赶出去就算了，还说让他跑到猪里面去，那个猪反正最后就白淹死了，这鬼还是跑出来了。那就会有一些这个，其实这是旁支的问题，这不是重点，但是三跑这种问题会在基督徒的脑海里面就觉得这是我查不透的一个大奥秘。我跟大家稍微就解释一下，其实马可福音他讲的很多哈。第一个，你注意到那个地点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在格拉森地方啊，而且你看到他养猪，你就知道是不是犹太人的地方啊。犹太人不吃猪，不可以碰猪，更不可以养猪啊。耶稣来到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外邦人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是不洁净的地方。那这整个的赶鬼的过程是讲的是洁净跟不洁净，这是那个重点。所以耶稣怎么把一个不洁净的地方变成洁净？啊，犹太人有几样事情觉得不洁净啊，猪不洁净，这是很确定的啊。死人不洁净，绝对不能够碰到死人，干净的人不会到坟墓去的。那这个人他是住在坟墓里，而且有鬼在他里面，然后他就有一群猪在这个外面跑。然后到了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人被鬼附，然后在坟墓里面，然后有一群猪。然后故事结束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这鬼呢从这个人身上被赶出来了，谁都赶不出来的，出来了，哦，干净了，然后他不住在坟墓里了，在耶稣的脚前，人清醒过来，这也干净了。这个不洁净的猪呢死掉了，这个地方也干净了。那这是他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耶稣使一个不干净的人跟不干净的地方整个变成干净了。那这个在初期的教会，他们考证说，当初期的教会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可能特别是引用到马可福音第五章这一点，就是说主耶稣当初什么人进入外邦人之地哈，使他整个的变为洁净。我们现在也要靠着主的能力进入外邦人之地，然后使那个地方洁净，然后宣传主的名。所以他的一个重点是讲的是洁净，所以有这个猪死掉这件事情。那我们是从现在人的这种同情心的角度来看，说哎呀，人家养猪的也不容易，他5000头猪损失很严重啊，耶稣能不能用点省钱的方法，不叫不损失那些猪。但是那个福音书讲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他只想到说耶稣的 power 跟他的洁净。耶稣的确把那个人把那个地都洁净了，然后耶稣有这个权柄，他中间其实有好几个play， 是每一个地方都是那个箭头指的说耶稣的 power。 好比说像一个人要名字，在当时的那个文化是那个权柄的象征，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如果你向那个人报出你的名字来的话，就是那个人有权柄，然后你服从他的权柄。然后这里面啊，这个鬼就说我叫群，他报名了。然后还有就是说他这个鬼一再的向耶稣求 permission， 求你不要让我受苦，让我出去，求你可不可以让我到猪里面去，就是说他自己无法行动，他服在耶稣的权柄下，他 有什么动作都是耶稣说可以之后才能够做的。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耶稣把那个鬼赶出来了。那这个故事讲得特别的详细，一个重点是洁净，一个重点是耶稣的权柄。最后作为结束，就是他这里的结束跟前面的不太一样。当耶稣在犹太地赶鬼的时候，有几次那些人要宣扬他的名，耶稣都禁止他们，因为犹太人对弥赛亚有个特别的看法，而他们的看法跟耶稣这个真实的弥赛亚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没有让他们去传。但是这次是在一个外邦人之地，耶稣对那个人的吩咐就跟前面是完全不一样。在第十九节，耶稣却不许就耶稣不许他跟他一起走，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所以耶稣要他去传，然后那个人传得非常的成功，那个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就整个底加波利就是 10 cities， Decapolis， Deca 就是十， Polis 就是城的意思，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的大事，在十城之间他都传遍，然后众人都稀奇，他传得非常的有成果。那我们今天看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到你面前来，感谢主赐下你的话语，也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继续做引导的工作，就从主你的圣经里面，让我们每个人就我们自己的体会，圣灵的带领能够明白，成为每个人生活当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